这是刀刃向内了啊，把自己提拔的将军，这个就是要清洗掉啊，等于是自己跟自己的将军干起来。那么这个呢，同时也说明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掌握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牢固啊，这就是习近平权力根基动摇的一种征兆。所以我们就再接着往下看哈，如果李尚福也好，魏凤和也好，他们真的被查的话，很有可能在军中会激起一次这个很大的这个，甚至可能像政变这样的事情。前两天我记得我在推特上也看到消息哈，就是因为习近平现在整肃军队，所以呢他对自己非常的缺乏安全感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去什么成都参加大运会是吧？那么也搞了调了10000武警啊去保护他的安全，然后到这个西安开这个中亚峰会的时候啊，也是这个全程戒严。他之所以现在就对自己的这个安全如此之不放心，就是如果一旦离开中南海啊，离开了这个中央警卫局的保卫，那么他就担心说这个军队就有可能会出事儿，因为中共的军队几大战区在各个地方都有驻军的，是吧？那你到成都也好，到西安也好的话，都有当地驻军，他呢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防范老百姓啊，可能也是防范当地驻军对他干什么事儿啊，就别出现一个像西安事变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在清洗火箭军的过程中，把自己置于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啊。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再接着往下看啊，看看这个将来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下面再说一下华为啊，这个华为呢，在上个周末在这个店面开卖新手机了啊，这个 Mate 60 Pro，这个新机呢采用的是中芯国际最先进制程的芯片。当然，中共的这个小粉红们都莫名的兴奋啊，说这个这是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那还有分析师呢，甚至预言说高通是最大的苦主啊，可能会失去上百亿美元的订单啊，就是以后我们再买芯片，不买 Qualcomm 的，不买高通的了，我们就可以买华为的了。那么，当美国在对华为进行重重制裁之下，华为还能够推出新款手机的话，那么美国首先想到的是，你到底是偷的芯片呢，还是这个走私的芯片，还是这个就是，从哪个地方搞到了这个，就是通过这种非法的手段啊，就是这个搞到了芯片，或者是搞到了制造芯片的设备呢？那么，于是呢，这个美国就开始对华为的新机呢进行分析。反正这事儿都是中共小粉红自己作的，是吧？我们光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光看到这个小粉红们在那嗨哈，但是其实呢，这个中国就出了一大批那种，就是PS 出来的。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给华为代言的这个虚假广告啊，因为这个制裁，这个在芯片这个行业对中共这个进行高科技的禁运，这个是由美国的商务部执行的嘛，是吧？是由雷蒙多做的，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把雷蒙多的形象，他的这个照片呢和华为的手机 P 在一块儿啊，用 P 图的方式 P 到一块儿啊，然后呢说，他在给华为做广告。但是呢，这样的广告视频也好，反正肯定是自己做出来的，是吧？肯定是虚假广告，但是呢，却被央视给转载了。这就显示，就是说，这种民族主义的宣传的话，有官方的参与。那么，可惜的就是小粉红们没有嗨多久啊，就被灭火了。因为这个手机刚刚出来的时候，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萨利文，就是 Sullivan 啊，他呢就表示说，美国希望获得该款手机构造的更多的详细信息，就要调查的。那随后呢，美国就拆解了这部手机，发现这个新机 Mate 60 Pro 呢，确实是采用了中芯的7纳米制成的这个芯片。那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呢，他就说，华为使用的芯片是在没有美国科技之下这个制造出来的啊，但是呢，他在没有使用美国这个科技的情况下的话，他觉得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所以他就认为一定是中芯或者是华为违反了美国制裁的这种相关的规定，所以呢就呼吁美国的商务部立刻停止对华为和中芯的出口许可。实际上，美国在对中国的芯片出口上有一些豁免啊，像这个韩国、像日本，如果不是高阶芯片的话，是可以继续向中国出口的。但是现在的话，它等于是，呼吁美国国会。这个施压美国的白宫啊和商务部，然后呢彻底停止对华为和中芯的芯片的出口，啊，这样的话就导致中芯的股价暴跌，中芯是暴跌了8%啊，然后呢这个其他跟能就是跟这个芯片相关的那些股票，像寒武纪啊，像这个这个波长光电呢等等，就是跌幅呢都在8%到15%不等啊， 这个最厉害的话跌的就是波长光电啊，它的跌幅呢达到15%。波长光电是做光阻剂的啊，就是生产芯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产品。那现在中共最担心的话就是美国在这个芯片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制裁，这可能也是华为在新机发布之后呢就显得异常低调的原因。下面一个我们想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中国的汇率的问题了。这个中共海关总署在周四早上的时候公布了8月份进出口的数据，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话呢，可以看到中国8月份出口同比下降了88%，进口是下降了7.3%，实现了贸易顺差呢是683.6亿美元，这个还是这个贸易顺差哈。那么，中国的出口和进口，根据统计数据呢，已经是连续第4个月下降啊。这个五六七八这4个月都在下降，但是呢，这个下降的幅度有所收窄。那中国这个进出口在这个下降啊，同比下降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也就显示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出口领域呢，这个引擎也很快就要熄火了。这个呢，就对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就造成很大的冲击。前两天咱们曾经讲过，就是中共呢调了这个外币，准备金的这个比例是吧？就降准嘛。那外汇的降准的话呢，实际上是向市场推出更多的美元，然后呢，用这些美元可以去买人民币，去拉升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当时我就讲，我说这种拉升的话，很可能就像是这个中共拉股市一样啊，拉了几分钟就拉不动了啊，然后的话很快就会降下来。那这一次的话呢，汇率崩的可能比股市崩的还要惨啊，比股市崩的还要快。那么现在呢，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呢，离岸方面已经失守了7.33，在人民币也跌破了去年11月的低点，创下了16年以来的新低。有人可能觉得这个人民币如果跌的话，它会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啊。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因为中国现在的出口呢，它实际上是两头在外，就是它进口一些组件啊，然后呢在中国组装啊，然后的话再出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如果人民币汇率跌下来的话，你的进口的成本等于是增加了啊，所以你的出口成本也会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说，如果这个中共它能够想办法降低这个产品的成本或者提高利润的话呢？唯一降低的这一块就是中国的劳工啊，就中国劳工本来是一个月付3000，现在还付3000，但是转换成美元的话，它的价格就，变少了嘛，它的价格等于降低了嘛，所以呢，它只能是降低这一块。但是呢，就是说中国的劳工，它的这个劳动力价格降低的再多的话，它也不会比印度或者是越南啊，或者是泰国等等那些地方更低。所以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在，不断的下降的过程中的话呢，其实并不能太多的刺激中国的出口，所以这也就是说，虽然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再往下跌哈，还远远没有跌到头，但是呢，它对于中国的出口刺激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事儿了哈。其中我觉得特别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整肃啊，万一要是真的出现一次像西安事变这样的事儿的话，就好玩了。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最后呢，还是想感谢一下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赞助商啊，就是这个玄宝黑参。这个同时的话呢，大家如果觉得我们这个内容不错呢，也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
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二，皇帝的兴起。皇帝降世，皇帝是五帝之首。皇帝时期是中国近五千年历史的开端，也是华夏文明的奠基时期。中国人常常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意思就是炎帝和黄帝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吕氏春秋记载，神农氏一共传了十七世，这十七世的帝王都沿袭神农氏的称号，都称为炎帝。最后一代炎帝名叫禹莽，榆树的榆，罔顾的罔。到了禹莽时期，神农氏的统治已经走向了衰败。这时华夏大地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就是被称作华夏始祖和人文初祖的黄帝。陆史记载，开始时少典氏娶了有乔氏的女儿，名叫女登，生下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是黄帝的祖先，名叫旭，他接替了少典氏的位置，成为少典部落的首领。另一个儿子就是炎帝神农氏，他后来成为当时天下的共主。这样过了许多许多年，不知传承了多少代，到了神农氏统治的末期。这时皇帝的父亲当上了少典部落的首领，再次迎娶了有乔氏的女儿，名叫傅宝，她就是皇帝的母亲。有一天，傅宝看到有巨大的电光环绕在北斗天枢星周围，光芒穿透夜空，照亮了郊野。傅宝因此受到感应而怀孕，经过24个月后，在3月初3生下了皇帝。这之后，中国民间就留下了2月2龙抬头，3月3生轩辕的说法。根据文献记载，皇帝出生不久就会说话，非常神异，和普通人很不一样。皇帝本姓公孙，出生在轩辕之秋，又称寿秋，所以用轩辕作为名字，称为公孙轩辕。后来因为他的生长地在积水河畔，于是又改姓为姬。轩辕皇帝成年后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成为少典国国君。后来四方归顺，少典国不断壮大，于是改国号为熊，所以皇帝又称为有熊氏。板路之战。神农氏的天下传承到禹莽手中时，社会道德已经衰败，诸侯间恃强凌弱，征战不断，百姓生活非常困苦。炎帝在百姓心中渐渐失去了威望，各国诸侯不再听他的号令，而炎帝禹莽也没有能力去一一讨伐约束那些作乱的诸侯。就这样，天下进入极度混乱的时期。古本玉子记载，皇帝10岁时就能看到炎帝施政不对的地方，所以就尝试改变他施行的政令。皇帝很年轻的时候就继位成为有熊国国君，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德行，主张以道德教化百姓。渐渐的，国家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和谐安宁，百姓生活幸福。连周边的部落都受到他的感化，非常敬重他。这样 皇帝的德行逐渐传播开来。在用道德教化百姓的同时，皇帝还积极增强武器装备，训练士卒，加强防守。他发明了车和船，不仅使交通变得非常便利，而且还运用在军事上。皇帝用车作战，用弓箭等先进武器装备军队，训练牛马拉车、骑乘，运送粮草，训练熊、皮、皮、修、出、虎等猛兽参战，使军队战斗力大增。经过若干年，有熊国被治理得非常强盛，在诸侯里边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皇帝便担当起替天子讨伐那些作乱诸侯的责任。他保护弱小的部族，维护着部族间的秩序，使百姓的生活渐渐安定下来。诸侯们看到这种情况后，纷纷离开炎帝，归附到皇帝这边来。皇帝的威望越来越大，声誉传遍天下。随着皇帝威望的不断提升，诸侯不断的归附他，最终炎帝禹王和皇帝在阪泉的旷野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阪泉之战。在双方经历三场大战之后，皇帝大获全胜，炎帝战败以后主动把帝位让给皇帝，俯首称臣，并且协助皇帝发展农业。纵观历史可以看到，阪泉之战促成了炎、黄两大部族的大融合，华夏民族从此正式诞生。也因为如此，后人并称炎黄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梦中得良将。炎黄部落融合以后，剩下东方的九黎作乱，不肯臣服。天下诸侯里边最强大而且最暴力无道的是蚩尤。那时候东方九黎部落民风彪悍，野蛮善战，由蚩尤的81个兄弟统领，蚩尤是这些部落的首领。按照姓氏寻源的记载，蚩尤有同母兄弟8人，有异母兄弟和同族堂兄弟72人，一共是兄弟81人。蚩尤暴力善战，擅长妖术，能号令鬼怪，呼风唤雨，还能请动鬼神为他助战，有战神之称，是非常强大的对手。龙鱼河图也有相关的记述，说蚩尤共兄弟81人，铜头铁额，具有神力，他能变化云雾，以砂石为石，无道好杀，穷兵黩武。太白阳经里说，自蚩尤开始冶炼青铜为兵器，他制造出各种强大的兵器，暴虐天下，天下诸侯都害怕他，无人能敌。阪泉之战后，皇帝一直忧心忡忡，日夜盼望能有贤臣良将辅佐他，平服作乱的蚩尤。帝王世纪记载，一天晚上，皇帝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他梦见大风吹净天下的尘垢，接着又梦见一个人手持着千斤弓弩，驱赶着数万羊群。醒来后，皇帝便根据梦境进行占卜。风代表执政者的号令，吹净天下的尘垢意思是后，也就是说尘垢的垢字去掉左边尘土的土字，就剩下右边的后字。皇帝想，难道上天安排姓封名后的人辅助我治理天下，荡尽天下尘垢吗？手持千斤弓弩表示有不同于常人的力量，驱赶着数万羊群表示能慕天下百姓引以为善， 难道上天又安排了姓厉名穆的人辅助我治理百姓，引导万民向善吗？于是皇帝开始派人寻找，真的在遥远的海边找到了封后，在大泽边找到了厉穆。皇帝委任封后和厉穆作为将和相，而这两个人也在日后一直尽心地辅佐皇帝，建立了辉煌的功绩，成为华夏历史上的千古名臣。关于这段神奇的历史，皇帝后来在他著成的《占梦经》里有专门的记载，而他所写的十一卷《占梦经》也作为华夏神传文化的一部分得以流传后世。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今天啊，在节目上想和大家聊一聊蘑菇。最近呢，我对蘑菇是特别感兴趣，甚至想自己在家里种，就是因为发现它真的是太有营养了。当然了，能不能种成功以后再跟大家汇报啊。我们今天先在节目上呢谈一谈蘑菇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也许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原来都不知道的。首先啊，我们来说说什么是蘑菇。其实呢，蘑菇它不属于植物，也不属于动物，当然了，它是属于介于动物和植物中间的真菌类的一种生物。我们平时吃的黑木耳、白木耳啊，还有做饭用的酵母、米酒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食用型的真菌。那么要说蘑菇的营养价值呢，可以说它综合了植物和动物类的一些优势，因而呢可以被当成一种高密度的营养食物。首先呢，蘑菇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就比普通的蔬菜要高，它大概能够占 4% 左右。当然这个和花生大豆还是没有办法比的，和肉类也没办法比，但是会比普通的蔬菜都要高。这里面要提到的是，动物当中的蛋白质的生物利用率是最高的，大概可以达到 80% 到 95%。 因为这些食物当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的组成呢和人体的需要最为匹配，容易被人消化和吸收。但是植物蛋白的生物利用度一般就在 60% 到 80%， 所以呢更难以消化。那蘑菇当中的蛋白质呢就比较特殊，它是比较接近动物性的食物，有人体所必需的各种氨基酸，适合人体的吸收。另外呢，蘑菇当中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也有助于提高蛋白质的生物利用度。那我们就来看看蘑菇当中所含有的微量元素。首先呢，就矿物质而言，它含有的钾、磷、锌、铁、铜都是比较高的。100克的蘑菇当中可以提供人体每日所需的 6% 到 10% 的钾， 15% 到 45% 的磷，10% 到 30% 的锌， 10% 到 50% 的铁， 20% 到 50% 的铜。别小看了这些数字啊，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这些可是构成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些基石。再来看看维生素，蘑菇呢同样可以为人体提供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那么它的优势呢主要是集中在维生素 B 族上面，100克的蘑菇可以提供人体每日所需要的维生素 B1 的 15% 到 50%， 维生素 B2 的 20% 到 60%， 维生素 B3 的 20% 到 80%， 维生素 B5 的 5% 到 10%。 另外它还有提供人体所需要叶酸的 5% 到 12%。所以大家听听看啊，是不是你每天吃100颗蘑菇，基本上维生素 B 族的摄取就不会太低了。那除了这些常见的营养物质， 蘑菇还含有大多数食物没有办法提供的营养成分，比如说麦角硫因。麦角硫因这种含硫的化合物呢，在人体内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麦角硫因呢，它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保护人体的蛋白质和 DNA 被氧化破坏。那么它呢，只能从外部摄取，人体自身是没有办法合成的。而且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它在人体里的含量是越来越少。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没想到的，蘑菇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益生菌，比如说双歧杆菌、乳酸菌、枯草杆菌等等。所以听了这些啊，大家可能真的就意识到，蘑菇它真的是一种高密度的营养食物，会给我们人体提供很多比较有价值的营养元素。那正是由于蘑菇的这些营养学的一些特性，它对我们人的健康也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那么它对人体的帮助究竟又有哪些呢？首先呢，是因为它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延年益寿。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麦角硫因以外，它还含有一种抗氧化剂叫做谷胱甘肽。在2021年的时候，有研究人员就蘑菇和死亡率之间呢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呢做了一个对比，有一组人呢是每天吃一份加工的肉类，另外一组人呢就是每天吃一份蘑菇。结果呢，每天吃蘑菇的人，他们的死亡风险会降低 35%。 当然了，不能说吃蘑菇一定会长寿，但是至少这个研究结果呢展示了蘑菇和长寿之间的一种相关性。除了长寿以外呢，还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吃蘑菇可以减少认知能力的下降，也就是说它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大脑，防止大脑的退化。这是因为蘑菇里面含有一些多酚类的成分，另外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谷胱甘肽。第三点呢，就是蘑菇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患癌症的风险。这里面呢有很多研究证实的，就是吃蘑菇能够减少癌症，特别是乳腺癌的风险。第四点呢，就是蘑菇对胆固醇和血压的影响。当然并不是说你吃了蘑菇就直接给你降胆固醇降血压，但是呢确实有人经过研究观察到了，食用蘑菇提取物或者是蘑菇多糖，可以在两三个月之后略微的降低胆固醇的水平，大概可以降 5%-15%。 注意这里说的不是直接吃蘑菇，而是蘑菇提取物或者是蘑菇多糖。最后呢，蘑菇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肠道健康，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蘑菇里面含有益生菌，所以这些菌类对我们的肠道健康非常的有益。好，以上呢就是部分的跟大家分享了吃蘑菇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帮助。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是否想跑到超市里面去买点蘑菇，或者是干脆自己上网研究研究怎么在家自己生产蘑菇。说实话，我真的有这个想法了。如果可以自己在家低成本的生产源源不断的蘑菇，那何乐而不为呢？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了。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